欢迎来到第61天，今天这一讲是微调实践，一次可信的微调实践，流程比技巧重要。
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按正确顺序组织微调闭环，并说明先定评估级的原因，能设计同时覆盖目标任务与通用能力的评估级，能识别灾难性遗忘的表现，并给出缓解方向。
完整闭环是确定评估级与基线，准备并核对数据，划分训练与评估，训练并记录全部配置，在独立评估级上对比基线，判断是否达到预设标准，归档模型与配置。其中最容易被跳过的是先定评估级与基线，若在训练之后才确定评估方式，就很难避免有意无意地挑选对自己有利的指标。另一个常见问题是灾难性遗忘，模型在目标任务上变好，却在原本擅长的通用能力上退化，因此评估级必须同时包含目标任务样本与通用能力样本。
先看第一部分，顺序决定可信度。
微调闭环的正确顺序是先确定评估级与判定标准，跑出未微调基线的分数，再准备数据与训练，最后在同一评估级上对比。颠倒这个顺序，先训练再想怎么评估，几乎必然会滑向挑一个能显示改进的指标。预先固定评估方式，并写下达到什么标准才算成功，是让结论可信的最低成本做法。训练配置必须完整记录，基础模型的具体版本、数据集版本与划分方式、随机种子全部超参数、训练轮数与早停条件以及硬件环境，缺少其中任何一项，几周后想复现或对比都会遇到困难。把这些信息随模型产物一起归档，而不是留在某次终端输出里。
再看第二部分，灾难性遗忘与评估级的构成。
在特定任务数据上继续训练时，模型可能在目标任务上明显提升，同时在原本具备的通用能力上退化，例如学会了固定的输出格式，却在开放问答上变得生硬或出错。这种现象容易被忽略，因为如果评估级只包含目标任务样本，退化根本不会显现出来。因此评估级必须分成两部分，目标任务样本与通用能力样本，两部分分别报告分数。缓解方向有几个，降低学习率与训练轮数，以减少对原参数的扰动，在训练数据中混入一部分通用样本，使用参数高效方法，只训练小的适配器而冻结原权重，本身就比全量微调的扰动小。无论采用哪种，判断依据都应当是评估级上两部分分数的联合变化，目标任务提升多少，通用能力下降多少，这个交换是否可接受。
这里插一道自测题，为什么必须在训练开始前就确定评估级与成功标准？
训练之后再确定评估方式，很难避免有意无意地挑选对结果有利的指标或样本，结论因此不可信。预先固定评估级、判定方式与成功标准，并先跑出未微调基线，才能让微调是否有效成为一个可被他人复核的判断。
再来一道，什么是灾难性遗忘？为什么只用目标任务样本评估会发现不了它？
指模型在目标任务上提升的同时，原本具备的通用能力出现退化。若评估级只包含目标任务样本，通用能力的下降完全不会被测量到，报告会显示纯粹的改进。因此评估级必须同时包含通用能力样本，并分别报告两部分分数，才能看到真实的交换关系。
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训练完成后才设计评估方式，挑选有利指标，评估级只含目标任务样本，通用能力退化未被发现，只保存模型权重，不保存训练配置，无法复现或对比。
跑通一次完整微调闭环，在包含目标任务与通用能力两部分的评估级上对比微调前后的表现。动手步骤是先构造评估级，一部分为目标任务样本，一部分为通用能力样本，写出每部分的判定方式与算成功的量化标准。在未微调的基础模型上跑出两部分基线分数并记录，执行微调。完整记录基础模型版本、数据版本与划分、随机种子、全部超参数、训练轮数与硬件环境，在同一评估级上评估微调后模型，分别报告两部分分数变化。若通用能力下降，尝试一种缓解手段并重跑，记录效果与代价。
算学完的标准是提交评估级构成、判定方式与预设成功标准，且均在训练前确定。 提交微调前后两部分分数的对比，明确指出目标任务提升与通用能力变化，提交完整训练配置记录，他人依此可复现。
第61天微调实践就讲到这里。